尽量缩减，但是后来发现要十分钟，所以然后算了，不然十分钟应该播下去，大家就先去吃饭了。OK， 好，好，那我们就开始哈。那不过没关系，会后如果你对那个 demo 影片有兴趣，可以来 call， 我就直接 call 给你。好，那我们先大概哦，稍微那个工商服务一下哈。其实这三天的活动哈，你的简报跟 demo 之后都可以在那个网址会下载。好，那如果有些课你刚好冲堂听不到，其实也 OK 哈，到时候 Channel Line 上面都会有放这样子。好，
好。
那社群资讯活动在二楼哈 ，MEP 摊位那边，有兴趣 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下。好，好，那还有 AgileCon， 那这个好，有兴趣的朋友都不要错过了哈。那一样哈，也是工商服务哈，一点等下十二点到十二点半的时候，在102教室哈有一个活动，那大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好，这个梗哈，其实去年用过，但是我今年还是用，为什么？因为我找到比去年更好的解法。好 ，OK， 那这个部分呢，如果你有用2012 R2 跟 Win 8.1 的人，应该有比较有感觉。好，我指的是中文版，如果你用英文版，可能没有感觉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说很愉快哦，其实不太愉快哈。好，为什么会这样子哈？在 Server 2012的时候，其实你很简单，就是如果你调成音素模式是可以解决的哈。但是2012 R2你发现没有办法解决，那是什么问题哈？就是按 Shift 好啊，你可能觉得多按几次 Shift 也没什么了不起，可是我们在管 Server 哈。一天大概至少，如果你没有处理的话，也要按个一两百下，应该没有问题哦。啊，所以心里就这样，有没有？你看，鸣话，呐喊，有点受不了哈。OK， 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你2012 R2 你在装的时候，预设是用微软的注音吗？那你可以看到右下角的输入法这边，它预设是注音。那以前2012你调整音素 OK， 2012 R2没有用。那这样会有什么困扰呢？因为我习惯我们会开命令提示字源嘛。是要打 CMD， CMD 是什么？就是很愉快，心里都不太愉快哈。OK， 抱歉，我不小心点到了。好，那其实为什么不愉快？因为它预设是微软注音，而且它会帮你联想，有没有？所以就会变得很愉快。那不是只有这样哦，你开命令提示字源，你开 PowerShell 都一样。那你说按一下 Shift 它就变英文 OK， 可是你发现你按下 Shift 之后你变成英文模式，可是你的左下角它还是显示微软注音，所以我常常会不知道我现在的状态到底是英文还是中文，然后就一直按 Shift 这样子。好，那这是这个困扰。那后来我找到一个更好的解法这样子。好，怎么解？如果你还没有装的时候一开始就装对。好，怎么装？一开始是微软这个注音，有没有？那请你把它调整成 United States 的国际，就直接解掉这个问题。好 ，OK， 好，记得是这个 United States 的国际。那进去之后就会像我们一样 Win7 你习惯的美式键盘，就会预设是英文这样子。好 ，OK， 那你会想说啊，没有什么了不起啊，控制台里面去新增语系不就好了？没有哈，你装微软注音，你进去按新增，你看不到这个哈，感觉有点像隐藏版的感觉。好，那你可能会说，那我现在已经装了怎么办？没有怎么办啊？重装？没有啦，当然不可能哈。你跟老板说，我要解决输入法问题，所以我们应该要重装那一台，我被打死哈。OK， 没有开玩笑的哈。所以如果你新装的机器，你可以用，记得一开始你就把输入法跟键盘的方式把它选对。那我这边怎么看？就是你按选项，好，你去新增输入法，你会发现根本没有 United States 国际这个东西可以选，没有。好，那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方法，你在装的时候，请你一开始就把键盘跟输入法那个方式把它选对，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包含远端桌面了，都没有这个问题。那第二种就是，如果你已经很习惯的下一步，然后把它装好，你是微软注音输入法怎么办？那我去年的解法是有一个小小的副作用，就是去年的解法呢，你的 IE 会变成预设语系是英文，那可能没有什么，可是如果你要测 IIS， 有时候有点麻烦。后来我在思考怎么样有一个更好的做法。好，那做法你可以参考一下，就是上机码了。OK， 那你可能问我说机码怎么来的？我用土法炼钢，有没有一个正常的 然后跟刚才 last day， 然后两个基码呢去 merge 一下，然后比较出来这样子，不然这一串数字我怎么知道？刚刚那个基码呢，就是把预设的注音把它排成第二顺位，把 last day 国际变成第一顺位这样子。那接着我要做的这个动作是什么？因为你这样做下去之后，只有你现在这个 user 可以而已，你新增加的 user 跟你 remote 是还没有处理好的，所以等一下呢要记得去勾两个地方，那就可以解掉这个问题，而且是彻底的解掉这个问题，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什么副作用啦。 OK， 好，那记得选这个地方，好，然后 这部分这两个地方记得要勾起来，这样你新增加的 user 还有你 remote 进去的也都会是英文，好，我预设这样子。 OK， 那你会说啊，你刚刚那个机码闪一下就过去，你是要欺骗谁？没有，我很贴心帮大家准备 OneDrive 的那个连结，等一下就可以去下载了这样子。好，OK， 好，那你可以到这个 OneDrive 的这个连结，那里面就有刚才那个机码。如果你已经装好了，然后你是微软预设的注音，你就把那个机码上去，然后加上我刚才说你记得打勾那两个地方，好，就可以解掉输入法问题。那 Win8.1 我有试过也是 OK 的。好，那 Win10 的话，其实我试起来也有一点点，应该说 Win10 它有改善这个问题，可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小问题了。那我还没有把它弄机码，但是如果你在装 Win10 的时候全新安装，你就选 United States 国际，就也是一样可以解掉这个问题这样子。好，那这是前面一开始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会浪费我累积起来浪费我蛮多时间，所以我还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部分这样子。好，那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这样子。好，那我先讲一下，就是刚才一开始跟大家提到了，就是在台湾这个部分，大家其实对于 Share Storage 这件事情大家还是比较习惯用 Fibre Channel SAN 跟 iSCSI 的 SAN 这样子。好，那在国外其实为什么用 Storage Space 加 SMB？ 因为比较便宜啊，因为你用 Share 这一把就可以做了。好 ，OK， 而且比较简单，因为我们知道 SAN 你要去设定你的 SAN switch， 可能要设定 long mask， 然后你还如果用 iSCSI， 你要设定你 initiator 谁可以存，对吧？但是如果你用 SMB，就 permission 而已啊。最懒惰你就 everyone for control 就结束了这样。好 ，OK， 好。那202 R2 其实有很多储存的功能，然后就是有很多各种功能。那但是我这一堂议程里面，我会 focus 在储存这部分，而且是 share， 就是 storage space 跟 SMB 这个部分。OK， 好，那简单讲就是说，如果你用 storage space 再加上呢 SMB， 你可以打造出来的 storage， 它的 CP 值是相对于fiber channel SAN 跟 iSCSI 的这种 IP SAN， 价格上比起来，它是比较便宜的啦。那效能上也不输，因为我们知道现在 10G 也都很普及了。好，那简单来讲，我们在陈述说，你用 storage space 这个部分呢，你可以带来你的效益了。好，那这是列举一下，就是你传统的 fiber channel SAN 跟 IP SAN， 然后还有以及你的 storage space 在功能上有什么差别。其实你可以看到，传统的 SAN 可以做到的事情，现在 SMB 加上 storage space 都可以做，甚至连那个 write back cache 都可以做。那 write back cache 呢，预设情况之下，等下会跟大家讲，预设情况之下它是 1G， 你可以把它设定比较高。那等下再跟大家讲这个部分，这是 tuning 的其中一环这样子。好，好，那你可以看到部署的时候是这样子。那左边我们知道你在买传统这种 storage 的时候，你一定要买 controller， 第一座是 controller， 然后后面可能背 chassis。 那如果你是用 storage space， 一开始你就买 share 这一把就好了，因为202R2 它已经具有这种 controller 功能，甚至连硬碟的那种 hard spare 它都可以支援，就硬碟一颗它本来是待命，然后有坏掉直接开始做 rebuild， 类似这样的功能它也都有，所以可以考虑看看。好，那这是一些比较图了。好，那但是大家看到这个架构不要想说哇怎么搞得这么复杂，其实不会了，是要画这样比较复杂一点吓吓大家而已，没有。OK， 好，那 SOFS 是这个缩写，就是你的 SMB， 就是 你到时候可以做成 cluster 的架构 ，scale out file server 的 cluster， 所以我们简称叫 SOFS 这样子。好，所以架构上大概是这样子了。那看起来很复杂吗？其实也没有了，跟你传统上你在做 storage 的时候这种架构是一样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架构大概是这样子。那它呢，就是你一开始买的是 Share JBar 嘛，对不对？那你就可以把很多颗硬碟，你就先把它串起来。那在 Storage Space 里面，这个名字叫做 Storage 的 Pool。那如果你是在一般那种 Storage 的话，它好像叫做类似像 Red Group 之类的吧，它要准备做这个事情。就是你先把硬碟都串起来，变成一个 Pool 这样子。那接着它会切 Disk， 那最后就是呈现的是 Volume。那现在的到最后，你把 storage space 这些硬碟资源串起来之后呢，用 SMB 的 protocol 可以提供出来。那 SMB protocol 可以提供给什么服务？微软已经有讲了 ，SMB 3.0 提供的服务是可以放 virtual machine， 可以放 SQL server， 可以放 exchange， 这是微软目前讲的，所以 SMB 3以后应该会更多，所以你 storage space 加上 SMB 做出来的这个资源是可以给 virtual machine， 给 SQL server， 给 exchange。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记得一定要 3.0， 好 ，OK， 好。那 storage space 等一下还会提到，它有它可以把那个 SSD 跟一般的机械式的这种硬碟，它可以做 tiering， 就是可以混合的，那它就是会有那种hard data 跟 cold data 的这种架构，就是你常常那个存取的档案，你可以。它就会跑到 SSD， 那不常存取的，它可以跑到一般的 HDD 这样子。那等一下后面也会教大家，如果你想要 tuning 怎么办？比如说你这个档案，你不希望它跑到 HDD 去，就是因为我可能今天比较少存取，它就跑到 HDD 去。你可以把这个档案定着，就跟他讲说，这个档案请你永远都放在 SSD 里面，这是可以的。或者是这个档案你不希望它跑到 SSD， 你可以把这个档案定起来说，这个档案只能放在 HDD。这部分等一下也会 demo 给大家看，这是一些 tuning 的一些动作了。好，那最后呢，其实你可以看到，最后 share 出来的那个资源就是大家习惯的网方嘛， UNC PASS 斜线斜线，然后 access 出来的，所以你就可以把 virtual machine 放进去， SQL server 的那个资料库也可以放进去， exchange 也可以放进去，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你会想说，那它可以做 RAID 吗？哦，类似的，但是它的术语不是这样子，它有一种叫做 simple， 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像 RAID 0一样， RAID 0，资料协会平均分散，那它有一种呢叫做 mirror， 那它的 mirror 有分 two-way mirror 跟 three-way mirror， 那 two-way mirror 顾名思义就是资料放两份嘛，那 three-way mirror 是什么意思？因为大家知道你的资料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所以要放三份，对吧？OK， 好，然后呢，它还有支援 penalty， 就是 refi， 那不过这边你可能要注意一下，我红字是帮大家标起来，就是如果你要建，譬如说你要建 three-way mirror， 那你当然要五颗硬碟，你在选的时候它才会出现那个 three-way mirror 的选项。那这边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 storage space 可以做 tiering， 对吧？如果你用 tiering 的话，在2012R2 的限制是它就不能做 penalty。你会发现它就不能新增 penalty， 这样，因为 penalty 它有一个那个同位元检查部分，他们可能跟在 2012R2 的时候跟那个 tiering SSD 那个部分不是很 OK， 所以你做 tiering 的时候就只可以做 mirror 跟 simple 这样子。那这边跟大家 highlight 一下。好，那因为其实在之前那个 MMS 201我已经有讲过比较前面的，所以我 2012R2 会缩减一点点的内容，那后面会把时间留比较多到2016这边去。那这边让大家简单看一下，就是说我把这些 simple two-way mirror three-way mirror 还有 single penalty 跟 dual penalty 把它做出来，然后我去把每一个硬碟都抽掉一颗，看它坏掉了没，接着我抽掉两颗，看它坏掉了没，抽掉一颗可以发现 two-way mirror 还活着嘛， three-way mirror 也还活着， single penalty 也还活着，dual penalty 还活着，然后抽掉两颗的时候，就只剩 three-way mirror 还有 dual penalty 还活着，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好，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demo。那可以看到我已经建了五个 pool， 就刚才提到的那五个东西，然后 two way、 three way mirror 这些，什么 three way mirror， 然后有五颗硬碟这样子。那 single penalty 呢，就三颗就可以了，然后 two way 那个 two 叫 dual penalty 呢，就七颗硬碟这样子。好，那我把它做出来，分别是这五个 variant， 然后我去命名，有没有 simple、 two way、 three way， 然后 one penalty 跟 two penalty。那等一下呢，我就用这个简单的 script 去写 1K 的档案，写我看十万个，然后在写的途中呢，我分别去把这五个 pool 各抽掉一颗硬碟，抽掉一颗硬碟，你可以发现就是 simple 那个就坏掉了嘛，因为它是 read 零的概念这样子。好，我开始在爬了，有没有？然后把一个拿掉，接着呢，我再移第二颗，把第二颗把它拿掉。就是在每一个 pool 里面都把第二颗硬碟抽掉，那你会发现就只剩下 three way mirror 跟那个 dual penalty 还活着这样子，其他就那个你已经超过它的可用性的范围了，所以就坏掉了。OK， 那你进来看，其实你可以看到那个黄色的警告画面有没有？好，那我再移掉两颗，那你可以看到哈，现在只剩下 three way mirror 跟 dual penalty 还活着而已。好，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你的资料你要怎么样的一个容错的范围，好，那你要去建什么这样子，好，大概是这样子。那当然越高的保护就要超越多份，你要准备的硬碟跟耗用的空间当然就会越多。好，那这个 demo 是要跟大家说明这个事情这样子。好，好。然后呢，等一下下一个部分是会跟大家讲说你要怎么做 review 了，因为它 review 的行为2012跟2022有稍稍的不同。好，那为什么说稍微不同？2012的时候呢，它是你只要认为它坏掉，你换硬碟下去它就自动 review， 可是这样可能会有个什么困扰，你搞不好是那个硬碟线刚好有问题，然后就要 review 嘛这样子。好，那可能会造成可能误判啦，类似是这样子。所以2012 R2 它改成怎么样？改成说由你管理者来判断，就是你判断那一颗硬碟它已经坏掉，你把它设定成它的状态叫做 retire， 就是已经淘汰的这样子，然后你再把新的硬碟放进去，你就可以做 review。 好，那等一下我 demo 给大家看，就是一开始我没有去指定坏掉的硬碟状态是 retire， 我去按修复它就刷一下，然后就变成 100%。 你以为 build 好了？没有，它根本没有 build。好，那直到我用 PowerShell 去把那个坏掉硬碟指定说它是 retire， 然后就可以做修复。那修复完之后再把坏掉硬碟把它抽掉这样子。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如果你要做 review 的时候大概是 follow 这样的流程就可以做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我只要就这个 three way mirror 就好了，所以我把新的硬碟加进去， OK， 那把这两颗新的硬碟加进来。那加进来之后呢，我就像刚才讲的，我没有去宣告它是 retire， 我直接选择修复，你会看到它啪一下，然后就不见了。你讲说这是 bug， 怎么不能 review 啊？不是哈。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 usage 呢，目前状态是 auto select， 那我去把它设定成它是 retire， 然后再确定一下 ，OK， 坏掉是 retire。好，那这时候呢，我来做 review 就没有问题了。那有时候呢 ，server manager 可能没有办法感知到，你就重整一下就好了。好，重整完，然后接着呢，我们就可以来做修复的动作了。好，那修复完毕之后，你就可以把真正坏掉那两颗硬碟就可以把它退掉了，这样子。好，所以如果你在2022你用 storage space， 你要做 review 的动作，大概就是 follow 这样子。不然你可能在看一些文章，可能发现它是2012的，它就会跟你说可以自动 review 这样子。好，就可以把它移掉这样子。好。那接着来讲一下，如果你要做 tier 的话，tier，OK。那 tier 的话，当然是这样子，你的公司在用的 SSD， 你当然不可能去买那个24小时特价2000块那种 SSD 千万不要 ，OK。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tier 的这个部分。那你可能有的朋友可能会讲说，我手边没有 SSD， 我要怎么做？因为我之前也 demo 过。你有兴趣的话，会后可以来跟我要一下。就是呢，我们可以去骗他说，
这个硬碟是 SSD 这样子，
那你就可以做 tier 了，那当然是 for lab 了，因为我们知道 OS 对它判断出来是一般硬碟跟 SSD， 它对它态度的那种写入的那种是不一样，它的 latency 啊什么那些都是不同，但是我们在做 lab 为了方便起见，所以你可以用 PowerShell 去指定说，哎，这个硬碟它是 SSD， 那它就以为它是 SSD， 那你就可以做 tier 这个练习，然后以及等一下介绍到2016这个部分，那因为它需要 SSD。好，那你就可以在类本就可以做，你不用想说我 server 还要去升 SSD 怎么来啊？好，大概是这样子。好，或者是等一下如果还有时间，我就直接 demo 给大家看。好，那这个 demo 是要让大家看一下，就是你在做 tier 的时候，还有刚刚提到那个write back catch 的部分，好，你要怎么去做调整这样子。那可以看到有两颗 SSD， 然后两颗是 HDD 这样子。那我里面这 SSD 就是去骗他的这样子，因为我是 VM 嘛。那你在做 tier 的时候呢，预设情况之下，如果你用 GUI 的界面去建立这个 tier 的这个空间，它预设呢会再从 SSD 里面挖一 G 出来，当做 write catch 一 G。那为什么会讲这个强调这个一 G？ 因为你可以把它变，你可以大一点，因为大一点有什么好处？就是你可以因应你资料的 write。好，譬如说我们知道企业常用的都是 random write，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 write back catch 把它放大，你的效能会更好。好，那 GUI 的时候预设只有一 G 啦。好，那如果你想要更大怎么办？Python 你只能下 PowerShell 哈，要展示大家专业的时候了哈。好，那这个部分呢是第一行是说我先把 SSD 建成一个 tier。然后呢，接着把 HDD 也建成一个 tier， 然后呢，我手动去指定说它的 write back catch 是十 G。好，为什么是十 G？ 哈，有两种情况。假设你这个 storage space 你是要给 cluster 用的，好，请你不要超过十 G， 这是 Microsoft 的建议。那如果你的 storage space 的 rate 你是要storage space 抱歉，你是要给没有 cluster 的机器用，你最大可以切到十六 G。最大了，那当然就看，因为 SSD 毕竟是比较珍贵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那一 G， 如果你用 GUI create 好，它是一 G 的 write back catch， 你是没有办法改的，你只能打掉重弄而已。所以如果你有需要 write back catch 比较大，你一开始在建的时候就要用 PowerShell 把它建出来，这样子，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接着呢，就是这个部分的一个 tuning， 就跟刚才跟大家说，你建好 Tier 0之后。因为预设情况之下，它一天只会做一次，在凌晨一点的时候，它会去做一个 heat map， 就是它去统计说，在我这个 storage space 里面的档案，哪一些被命中率很高的，我就把它移到 SSD 去；哪些命中率低的，我就把它移到 HDD 去。预设情况之下，一天只会做一次，就是凌晨一点的时候。那微软建议你呢，因为这个在统计这些档案的命中数的，会耗你的资源，所以。微软建议，如果你要调成很短的话，一天大概最短的周期不要再低于六小时，就是你最低大概六小时就好了。六小时的话，一天等于要做四次，因为你要想你的档案如果弄成 file server virtual machine C 口都放进来，然后你要一直去统计那个 heat map 是很累的，所以如果你要调整，最好一天不要就是最短的周期不要再低于六小时了。那预设情况之下，一天会做一次这样子。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就是我把它建好之后呢，我可以用 PowerShell 去把档案指定说它要放 SSD 或是它要放 HDD 这样子，然后接着看怎么去做验证这样子。有没有 Simple 跟 Mirror？ 就是如果你在做 Tier 的时候，你是看不到 Penalty 那个选项的，就是刚刚提醒大家，如果你做 Tier 的时候是不能做 Penalty 的。那它的一个好处就是刚才看到的，你在做 storage space 的时候，你可以去决定你的 SSD 跟 HDD 的比例。好，譬如说呢，这个同事跟你比较好，你开给他就是可能 SSD 占这个比例的 10%， 啊，这个可能平常交情不是很好，都没有请你喝咖啡，就 5% 就好这样子。OK， 对 user 来看，他看到那一个都是一个 pool， 他不知道里面的比例，是只有你才会知道的。OK。好，那我 Valen 建好，接着我就会建立两个档案，一个档案是 1G， 我们就把它叫做Hard 的，然后另外等一下会建立一个两 G 的档案这样子。好，那这里面是空的。好，我先建立一个一 G 的档案，它的名称叫做 Hardfire。然后接着呢，我建立一个档案的名称， 是叫做 Coalfire， 然后它大小是两 G。好，那接着呢，我就可以用 PowerShell 去定说，那我这个 Hard Fire， 请你帮我把这个一 G 的 Fire 呢，钉到 SSD 里面，不管怎样它都不会移动，它就永远都停留在 SSD 里面，所以你在存取的时候，当然就会非常的快。那两 G 的这个部分呢，我就把它定在那个它是哈迪那边，因为可能是 archiving 啊，或是那种备份档案，当然刚好你要做，那不会因为你一直存取它就跑到 SSD， 不会。好，那把这个部分指进去，然后结果呢，给它那个 file 的名称，那这个是 hard file， 然后接着呢，我去定义 core file。那你这样定义好之后，你要怎么做验证？等一下也会跟大家讲，你就可以看到了。那个预设名称就是你用 GUI 模式建出来的时候，那个 pool 的名称就是这样，它 tier 的名称预设就会长那样子。那有时候你看到那个，等一下看到 callfile， 你看到他写 pending， 那不要急哦。有时候是因为他档案要load进去的时间比较慢，啊，没关系，我们就下这一行来看就好了哈。defrag 哈，不是做重组哈，它是你要搭配相关的参数，它就可以去看了哈。好，那你可以看到最下面这边有没有哈？是 SSD。然后跟一般的 HDD 的比例，这样还把它定下去了。一 G 的档案就会永远都在 SSD 了。然后呢，两 G 档案就永远都在那个一般的 HDD 这样子。好，然后我再 highlight 一下，就是 3.0 的功能，其实它还蛮多蛮酷的功能。第一种就是透明移转，就是假设你是把吸口放在这边的话 ，OK。那我们可以看到，它 UNC pass 进来呢，都会是写两个的。好，那当你发生故障的时候呢，它会到另外一边去，另外一台 node 活着的 node。那在2021R2 的时候的scale file server 的 cluster 它 node 数跟 Hyper-V 不一样 ，Hyper-V 是64台哦，那2021R2呢，这个 scale file server cluster 是8台，这个部分可能要注意一下。好 ，OK， 那第二个功能是 multi channel 哦。那 multi channel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像是你的 iSCSI 在做 MPIO 的时候的这种机制。那等一下我也会展示一下 multi channel。那 multi channel 你在规划的时候呢，就跟你的 MPIO 一样，什么意思？你应该要两个不同的网段，然后而且它就是做 storage 的 network 这样子。只是 SMB 的 multi channel 它是 for SMB 3.0 在用的这样子。因为我们知道 iSCSI 的 MPIO 它是 for block 的，那我这个 SMB 是 for这个 file 的这样子，好，那跟 teaming 又不太一样。不过你也放心哈 ，multi channel 是可以跟那个 teaming 去做协同合作，这个部分也是没有问题，因为他们都是 handle file label 的。好，你可以看到哦，一个路径断了哦，就掉了当下的那一个，后面就继续进去了，都没有问题。好，那在迁移的部分呢？假设你建了这 SMB 之后呢？它的速度上其实是可以快十倍啊，快十倍什么意思？假设你本来一台 VM 你在做 migration 的时候要一分钟，那用了这个之后呢，就变六秒钟，大概是这样子。那2012呢，预设只有 TCP/IP 嘛，2012R2 呢，它多了一个叫做压缩，压缩大概可以提升两倍啊，就是切掉一半。就是刚才讲，如果你是一分钟，用压缩可以变30秒，但是如果你用 SMB 的这个部分，你可以让它变成六秒，更低了。好。十倍哈，这是有测过的哈。好，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 RDMA。好，之后如果建议大家哈，就是如果你要建立 10G 的环境的话，你不要只买那个网卡就单纯 10G， 那太可惜了。你要记得买那个网卡呢，是有 10G 网卡是有支援 RDMA 的这个功能的。好，那等一下也会 demo 给大家看 RDMA 有什么样的好处。好，那你可以看到在没有 RDMA 的时候呢，你的封包两边在传的时候都要经过这些 driver 啊这些部分，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球比较慢，等一下有 RDMA 会发现那个球变快了。那你可以看到有 RDMA 之后呢，它可以省略掉那个 driver 的那些部分，堆叠 经过的部分比较少。简单来说是什么？比较快啦。你的 server 的 CPU 跟 memory 不用再去为了压封包、解封包这些事情去消耗你的 loading， 它直接 offload 到那个卡上面去。等一下我的 demo 会很清楚让大家看到，我等一下会去传一个 100G 的档案，然后呢把这个卡有启用 RDMA 跟没有启用 RDMA 去 copy 这个 100G 的 file 的时候有什么差别。好，等一下我这个 demo 大概是这样子，我有两个情境。第一个就是我这个卡呢它是有两片，我把它取名叫做 RDMA1 跟 RDMA2， 然后呢我有结合刚才提到的 SMB 的 multi-channel， 然后呢这个卡呢目前是有 enable RDMA 的，然后呢我会去从 UNC PACE 那边 copy 一个 100G 的档案到我的本地端，然后你可以去看那个传输的速度跟我工作管理员看到网卡还有 CPU 的 loading， 接着我去把我的网卡的 RDMA 功能停用，然后呢我再 copy 一次 100G 的档案，你可以观察一下那个工作管理员看到的网卡的流量跟 CPU 的 loading 有什么差别。好，等一下 demo 是在做这个事情。好，那可以看到准备一下，上面这个就是 performance monitor 去看你的 RDMA。 那我的工作管理员这边可以看到我两张卡，一张叫 RDMA1 一张叫 RDMA2，然后 CPU 现在是没有什么 loading。 那 UNC PACE 你可以看到，这是 UNC PACE， 然后那个 VHDS 的档案是 100G 的大小。接着呢我要从远端这边 copy 到我的本地端，然后我先用 PowerShell 确定一下目前我的网卡的 RDMA 是有 enable 的还是 true。 好，那我就要去 copy 这个 100G 的档案来了，很快一点多 G 了，100G 档案大概 copy 不到两分钟就结束了。你可以看到上面 performance monitor 那边都有数据在动，那你回到你的工作管理员，你去看你的网卡的 RDMA1 跟2是没有流量的，为什么？刚才已经讲它抽掉了。那你注意看一下，现在 CPU loading 是 3%、等一下我把 RDMA 关掉， CPU loading 会涨多高。那另外一个确认方式就是你要怎么确认你现在到底有没有跑 RDMA， 就是用 performance monitor 你去看我 RDMA 的 in out，你就可以看到了。那你可以看到现在传输的速率是大概 1.2G 左右， 1.2G。 那等下你会发现我把 RDMA 关掉之后它会变比较弱一点点，大概 900MB 左右。好，那因为不要浪费大家时间，所以我已经证明到这边有 RDMA 的功能大概是这样。好，那接着呢我要去把网卡的 RDMA 功能把它关掉，然后我再做一样的动作，你可以来看看有什么差别。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一般 10G 就这样，对你 server 的影响是什么。好，那我先下 PowerShell， 我去把 RDMA 功能把它关掉，就只是一个 feature。 好，那我把 RDMA 功能关掉，接着我再做一次一模一样的动作，我去 copy 这个 100G 的档案。你可以等一下注意看一下上面 performance monitor 数据是不会动，因为现在根本没有跑 RDMA。 接着你可以看一下工作管理员网卡跟 CPU 的差别是什么，你可以看到大概900MB 左右。刚才 CPU 是 3%， 现在变 8%， 网卡呢就真实呈现，因为你的 server 要去解封包、传封包、解封包、传封包 4.3G， 然后因为有 multi-channel 所以两个把它并起来。那你可以看到跟刚才比较弱一点，大概 950MB 上下，刚才我们是 1.2G。 好，这就是你的网卡有没有 RDMA 的差别了。那你可以想我们只有copy 一个 100G 档案，刚才从 CPU loading 从 3% 就变成 8% 了。如果你有处理更多事情的话，对你 server 是不是一个蛮重的 loading？ 好 ，OK，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如果之后后续朋友你有兴趣建立的话，请你 10G 记得选网卡 RDMA。好 ，OK， 那 RDMA 的部分呢，在2016也是支援的更好了。等下就会进入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 storage space array。你可能有看到别的名词，因为之前 server 2016代号叫做 VNEX 嘛。VNEX 的时候，他把这个技术叫做 Share Nothing 的 Storage Space。那目前定调就是 Server 2016，它名称叫做 Storage Space Array。你可以把它简称成 S2D。为什么叫 S2D？ 因为如果取前面不叫 SSD 嘛，就有点怪了，所以叫 S2D。OK。好，那我们来看一下2022 Storage Space 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好处就是刚才提到的，你用 Share J8 了。可是缺点就是它就是要一个 Share J8， 会不会有 Single Point of Failure？ 有。那 RDMA 在2022有一个限制，就是呢它怎么样，它要专用的啦， 因为他刚才提到他要跟 NPIO 一样，所以你要一个 dedicated 给他，然后他不能做那个 virtual switch。这大概是2012 R2 RDMA 的限制，这样子。2016已经拿掉了。好，那我们来看看一下什么叫 storage space array。简单来讲，就是你常常看到的名词叫做 server SAN 啊，就是你有很多台 server， 大家把肚子里面的硬碟我们串起来，彼此之间我们变成一个大的铺，这样子。那你可以想象，假设你有10台 server， 然后每一台里面都是，因为现在 2U 的 server 可以接十几颗硬碟，应该没有问题啊。如果你有10台 server， 每一台都16颗硬碟，然后我们要串起来变成一个 storage， 所以你中间 server 之间在做交换是不是很重要？OK， 这个时候你就是很适用 RDMA 去 offload 掉，否则你的 server 可能光处理这些资料的同步就已经够忙了，它就没办法做其他事情。因为我们有提到它可以做 hyperconverge， 所以你可以让它 storage 又兼 hyper-v cluster， 这是没有问题的。好，那2012 RDMA 就拿掉这些限制了，你现在可以让它是有兼 virtual switch，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所以呢，你的一台、有人要照是不是、大概是这样子、其实这个图呢，你在那个应该说今年五月那个微软的 Chicago、办的那个 Ignite 大会就有讲了，那 Channel Line 上面也都有这个影片，你可以上去看一下、好，那 Storage Space Array 呢，它有什么样的优势、那它第一个就是它资源比较便宜的 SSD， 就是如果你要用 SATA 的话，它是有资源的。那你说，哎、为什么没有写 SAS？ 因为 SAS 本来就资源了、所以现在如果你要比较 cheap 一点的方案，就是你可以用 SATA 的 SSD。那如果你希望它的 performance 是比较好的，你可以用 NVMe SSD 这样子。NVMe SSD 大概、大家有概念吗？今年的 Computex 我们有展、一台 EU 的机器插了10颗 NVMe 的 SSD， 打出来的 IO 550万。如果有 follow 我 Facebook 应该的朋友应该有看到，十颗也就达到550万了。好，那简单来讲呢，就是你先用 storage space， 你就可以打造成一个 server SAN、那我们之间呢，彼此呢，就是用肚子里面的硬碟，那透过我们这些线路、去做交换。那微软也建议你、就是请你的 10G 要用 RDMA 啦、那如果没用 RDMA 可不可以？其实还是可以，只是你刚刚有看到的，你的 server 的 workload 就会增加，因为你在交换这些硬碟里面大量的资料的时候，你的 CPU 是要去处理这些事情的。那所以如果你的网卡 RDMA， 它就 offload 到卡去处理，所以你 server 的 CPU 跟 memory 可以做其他更多事情，譬如说跑 virtual machine。 OK， 好，好，那它有支援两种模式，一种叫做 hyperconverge， 然后一种叫做 converge， 或是另外一个名词叫做 disaggregate。那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如果你希望到时候你在2016上面，你把 storage space array 就把储存弄起来，网路弄起来，跟跑 Hyper-V 一起全部弄成一包，这样的架构就叫做 hyperconverge、那它是 handle 中小型的嘛，因为我可能大概 VM 200个以内应该都这种架构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是大型的，你的 VM 可能500可能600，这个时候你还是要拆啦，就是 Hyper-V cluster 跟那个 storage 这个部分你是把它做切开的、那这样他就把它称之为 converge 或 disaggregate 这样子的架构。好，你可以看到，如果你是比较大型的，他还是建议你把 Hyper-V cluster 把它切出来。那如果你是中小型的，其实你把它 merge 在一起，这是没有问题的。好，那为什么要支援这个部分呢？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 2012 R2 呢，它就是 share JBOD。 那如果你已经企业你已经在2012 R2 你就用 storage space， 然后你也买了 share JBOD， 那难道2016不能用吗？当然可以，所以它还是有支援你的 share JBOD 是可以做的。尤其你希望你的 capacity 是比较高的时候，你用 share JBOD 可以背比较多硬碟嘛。对，大概是这样子。好，那再来看一下，所以你的 server 现在硬碟 你可以用 SATA NVMe，然后 SAS 跟 Near SAS、大家知道 SATA 跟 Near SAS 有什么差别吗？他们都是 SATA 嘛，对不对？但是呢，这硬碟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叫做 QDIP、QD 啊，如果你要再打 IOPS 就知道、SATA 是比较弱的、Near SAS 是比较好的。简单来讲就是，如果你的 workload 比较重的时候， Near SAS 表现会比 SATA 来得好很多。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要用 Near SAS 跟 SATA 这两个在比的时候，你就选 Near SAS，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建议。 那它里面会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它会做 storage 的 box、哦、好 OK， 那这个部分的概念其实跟刚才提到的 storage space 是一模一样的、哦、好，那还有一个地方要 highlight 给大家注意的，就是它的 file system 不是用你习惯的 NTFS， 它是用 REFS、哦、REFS 在2012R2一开始出来，可是、其实算 beta， 老实说你有用过的朋友就知道不是很 OK、哦、但是2016里面它把它改良变成第二版了、哦OK， 它有更多的机制啊，譬如说以前断电的时候可能资料容易掉，那 Resilient File System 是它可以修这个部分的、哦、那所以2016你会开始看到慢慢就会往这个地方靠拢，因为 NTFS 它还是有它的 capacity 的限制了、哦、好，那一样最后做出来的 UNC Pass 可以跑什么？可以跑 Virtual Machine 嘛，可以跑 SQL 嘛，可以跑 Exchange 这样子、哦、所以一样的道理、哦，那就是几个 highlight 部分跟大家再强调一下这样子。好，那大家还是可能会很好奇、哦、那你就是用 server 肚子里面的硬碟、啊、如果我硬碟坏掉了、啊、如果我整台机器坏掉了，还是说如果我的线断掉了，那你的资料到底有没有容错、啊、它是怎么做的这样子、哦、它其实它的概念有点像是、现在目前 Azure 的 Blob这样的架构在做 storage space，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它现在把它单位，它不是用 block， 它单位叫 extent， 那这个 extent 每一个多小就大概是一 G， 它把你的档案切成这么多，所以如果你的 storage space 里面建的那个 virtual disk 是100 G， 它就会切成100个 extent、啊、如果你做 two way mirror、啊、就变200份、啊、如果很重要做三份、啊、就300份这样子，好，所以你大概记得一下好 storage space 的 array， 它里面的单位不是 block， 叫做 extent， 然后一个大小是1 G 这样子，你可以去翻，其实跟 Azure Blob 的设计概念是很像，为什么？因为微软其实它现在有对外讲，它为了达成这个 hybrid cloud 的这个架构，所以它其实所有的新功能都会先在 Azure 上面试 OK 之后再把它搬到地端，为什么？因为这样只要当这个部分做好之后，你马上就可以做 hybrid 了，好 OK， 所以他们现在设计概念大概是这样子。好，那一样它会帮你自动分散，把这些 extend 撒到不同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假设我一个 virtual disk， 然后它切成很多 extend， 有 ABC 这样子，然后呢它就会把它分到不同的 server， 假设我有五台 server， 它就把那个 extend 切到不同的那个，它的演算法这样就会帮你放到不同的 server 里面的不同的硬碟里面这样子。好，那如果你是 2way mirror， 就当然就放也，它演算法会有放过，不要放同一台，放别台这样子、哦、那如果你三份呢，当然再放不一样的地方去、哦、那原则上我们都建议你就是 2way mirror， 跟 Azure 一样资料会放三份这样子、哦、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哦、所以呢如果你用 storage space 的 array， 它微软真的建议你、哦、你应该用 RDMA 啦、哦、那功能我们刚才已经有给大家看过，就可以降低你 server 的 workload 这样子。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假设现在是这样一个状况，因为我们可以做 scale out 也可以做 scale up， 对吧？所以如果我做 scale out 是这样，加了一台新的机器进来，它就会把 file 搬到那边去，所以跟你 scale out 的设计是一模一样的，加了一台 server， 你的 capacity 哈迪空间跟你的 throughput 都会连带一起升高起来，所以这部分呢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好，那在 TP3 目前的节点是这样子，之后还有很多，所以它会慢慢改。其实 TP2 的时候最后最多就是12台了。那 storage space 是这样子，它为什么建议最少是4台？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啊、为什么不是3台、其实老实讲，你真的要3台也可以，可是3台你就只能做 2way mirror 了，因为它建议你预设就你应该要做 3way mirror， 所以它的是4台。等一下 demo 有一个让大家看到，我就是有4台去做，然后呢我建一个 VM，然后他在跑，我一样写资料进去，然后我去把两台 Node 关掉，那 VM 还活着、哦、所以他预设情况之下建议你做 3way mirror， 但是如果你真的只想要三台，那你只能做 2way mirror， 保护就比较少，简单来讲是这样子、哦、那目前在、TP2 的时候是最多12台，那 TP3 的时候到16，那后面一定会越来越多啦、哦、我觉得应该有可能会跟 Hyper-V 切齐吧，就譬如说64个 Node 这样子、哦、甚至更高也是有可能、哦、那个硬碟数目前是240，那240是怎么样呢？因为他会建议说你的 我其实还有个概念，因为我刚才有提到，就是假设你是续了这一把的话，一台是不是背很多？假设一台背40颗硬碟好了，40颗硬碟如果要做 review 要很久，所以这是一个取决的问题，跟以前的 VM 一样， 你是希望一台 server 背50台 VM， 还是那一台 server 背买很大很大座，然后背500台 VM？ 嗯，这个平衡点要看你们自己觉得怎么样，这样子。好 ，OK，
好。
那这是目前 TB3 的，之后还会有，因为我们知道2016正式 release 的时间是预计在明年的 Q2 或 Q3 了，那这期间还会有多次的改版。那 TB3 目前的现状是这样，因为 TB3 是9月的时候 才正式 announce 的。OK， 好，那这边会跟大家大概再介绍一下，就是假设你的一台 server 里面一颗硬碟坏掉，资料会怎么样？或者是那一台 server 整台 crash 掉，那资料会怎么样？那假设呢，你是单一颗硬碟故障，你可以看到 server A 那边，假设的本来放 D extend 的那个地方，那个硬碟坏掉，那会怎么样？那他会找其他活着的地方的 server， 然后那些硬碟里面去放。那假设呢，如果是整台 server 垮掉呢？譬如说，我现在 server B 整台就垮掉了。那整台 server B 垮掉会怎么样呢？没有问题，因为刚才有提到 SMB 的特性就是它是透明移转的。所以应用程式没有感觉。好，那接着应用程式直接过渡到这个部分之后呢，那 B 上面本来的资料怎么办？当然他们就会开始演算，会撒到其他台活着的节点上面去，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资料的保护方面大概也不用担心了，没有问题的。那这是目前有 support 的一些厂商了，你可以大概看一下。好，那你会想说，哇，这密密麻麻是什么？因为是这样子，用 Windows 大家都一直觉得说，不过就按下一步下一步而已，所以从2016开始要让大家充分展现专业，你就一直打指令就好了，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这样子。没有啦，开玩笑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微软它现在设计是这样，你在2012 R2 你的 GUI 界面点一点点一点点完按下确定之后，其实底层也是跑 PowerShell 了。那现在2016它在 TP 阶段，所以当然是先把 PowerShell 做出来再做 GUI 嘛。好，那如果在场的朋友，如果你回去有兴趣要设 TP3 的话，请你先不要用 GUI 操作，一定会 fail， 连设 permission 都有问题啊。OK， permission 你按套用它会跟你说错误啊，但是你 PowerShell 下完去 GUI 看，有出现。所以他 GUI 那一段还没有做好，但是他先把 PowerShell 做好这样子。那我刚才一开始就是说我其实有把这些阶段全部都录起来，但是大概要10分钟才播得完，播完大概大家都躺一半了，因为就是打指令而已。这样有没有感觉就是可以充分展现专业？好，那如果你在试 TP2 跟 TP3 的话，有一个差别，就是它指令有改。TP2 的时候是下那一个 Does More Enable， 那 TP3 变成这一个 Enable Cluster Storage Space Array 这样子。那它那个动作在做什么？那个动作你只要下去之后，你会发现说你 server 本来看到硬碟都不见了，为什么？他们下去之后，他就觉得说，哦，你的这些硬碟呢，就是开始我们多台 server， 我们要把这些硬碟串起来。等一下看，如果时间还够，我 demo 给大家看。就是下去之后不见，然后你会发现这四台 node 的网路开始在高速同步。为什么？我们已经变成一个 pool 了，所以我们要把我们所有 server 肚子里面的硬碟的那些 extend 跟 block， 我们把它做 sync。sync 完毕之后，资料就可以开始写进来，我就可以开始撒了，这样子。所以呢，所以你第一个步骤是建Cluster， 然后呢启用，然后建 Pool， 后面的步骤其实都差不多。但是如果你要试的话，就是你先用 PowerShell 去试了 ，GUI 操作你会发现都做不出来这样子。好，好，那我先 demo 这个部分给大家看。这 demo 就是呢，其实就是我录到 demo 的最后一段，前面 build 的部分大概要10分钟，这部分大概2分钟。那这个 demo 是什么呢？就是我会给大家看，就是我有一台 DC， 然后呢有4台 storage space 的 array 的这个 node， 就是 server 2016的 TP3。 那 TP3 里面呢都有 SSD 跟一般的硬碟，然后我们去组成一个 pool。 那组成一个 pool 有 UNC pass 之后，我把 VM 放在里面，然后呢一样那个 VM 呢我会打开，在它运作情况之下，我就写刚才那个简单的 file， 它就把 1K 档案一直写下去写下去。 那在写的途中呢，我去把 Node 一台关掉，哎，没有问题。再把第二台 Node 也关掉，所以我的 Storage Space 的 Red 里面的 Cluster 从四个 Node 变成两个 Node， 可是我的 VM 还是活着，就是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它的 Three-Way Mirror 的功能，好，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好，那这是一台 VM， 它已经放在 Storage Space 的 Red 里面了哈。那 temp 资料夹里面是空的哦，然后我先写一下。你可以看到它在写档案的时候呢，其实在同步啊，同步什么？因为我资料写下去，它会撒到四台里面去。刚刚有提到 extend 会撒到各台去，所以它会同步嘛。哦、好，那确认现在没有问题之后呢，接着呢我就把这些档案清掉，然后我一样就是为了要观察中间的过程、哦、然后我就去写说它等一下要写十万个哦 1K 的档案。好，那一样我们再看一下它的 IP， 因为在测的途中，然后我就外面的机器去拼它，看它会不会死掉或是掉包或什么之类的。好好，那去拼它 OK。 然后呢接着呢在 VM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我开始写档案，然后呢写档案之后呢，接着我就去把其中一台 Node 把它关机，这样子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好，我切到 Node 2去，然后把 Node 2把它关机。好，那关机当然这边还是继续在写，没有问题。然后看一下那个 failover cluster 的那个画面，可以看到说，哎， Node 2真的死掉了。 OK， 那接着呢我再去看一下这些状态，都没有问题，这样子。 好，然后呢我再去再严苛一点，然后我去把那个第二台 Node 我再把它关掉。现在状态都没有问题。好，那我就去把第二台 Node 会把它关掉，然后再看 VM 是不是都还在运作，这样子。好，关掉了，那还是在运作，没有问题，属于 Way Mirror OK 的。好，那如果你真的只想用三台，那、欸、只能关掉一台，关掉第二台就再见了 OK。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呢是这样子，其实在 TB2 的时候就刚才提到了，在那个五月份美国的 Chicago 那个 Ignite 大会上面，微软其实有展示。那他们展示的时候就是 IO 呢其实已经可以到110万了，这样子。然后在八月的时候，在 Intel 的那个大会上面，他已经把版本改到 TB3。 那 TB3 它也是用16台，每一台就是两颗四颗硬碟，这样子已经可以达到420万了。这是 TB3 的阶段而已，在后面正式 release 这个功能一定都非常的棒了，大概是这样子。好，那好，那最后工商服务一下，那个小弟我有写两本 Hyper-V 的书，如果你对 Hyper-V 有兴趣可以看参考一下。初级篇是什么？初级篇在讲 Hyper-V， 然后没有 cluster 的架构。Hyper-V 没有 cluster， 可不可以做 live migration？ 可以做 share nothing live migration？ 可以做 replica？ 可以做 data dedupe？ 这些都可以，里面都有 SOP。那高级篇的部分就是讲 cluster， 如果你要设定 MPIO、CSV cache， 这些都可以。那三楼的天龙，你现在可以去看一下，如果有兴趣可以翻一下。那我可以蛮自豪跟大家讲，你回去如果照着我的环境做，你一定做得出来。那如果做不出来怎么办？拿去书店了，不是叫你退货。你一定拿到瑕疵书，有掉页 ，OK？ 没有，因为我跟大家老实说，我在写书的我的习惯是，我会顺很多 SOP。你里面看到的 SOP， 我至少顺了五遍了，我校稿还在校三遍，所以我至少看了八遍了。所以你照着做一定没有问题。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天龙大概翻一下了，那有兴趣再来看，或者是看你有兴趣的部分就可以了。好，那我看一下时间哈。OK， 那问卷的部分是在这边哈，那当然记得哈，是九哈，不是一哈。有的朋友填到一又很冤 ，OK 是九，我看一下还有一点时间，我 demo 那个部分给大家看，就是你假设你回去你想用 VM 做这个 lab 的话，你怎么让它把 HD 变成 SSD 这部分 ，OK， 我 demo 一下给大家看，这三支啊，这三个影片加起来大概十分钟，就是在 build 的过程，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大概是在三分钟左右这个时间。OK， 好，你可以看到哈，现在它的 media type 是 unknown， 因为你是 VM 嘛。如果你是真的 hard D， 它就会判断出来是 hard D 还是 SSD， 对吧？因为你是 VM 给它的，所以它就 unknown 这样子。好，那接着呢，我就用 PowerShell 去骗它。那第一行指令是说呢，我先看一下，因为我的 SSD 跟那个一般的 HDD 的空间不太一样，所以我先去把它区隔出来。那接着呢，我就会指定说，好，那那个刚才那个 SSD 的 size， 它的 media type 是 SSD 这样子，20G 啦，然后再看一下，它就变 SSD 了。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在那个伺服器管理员这边按一下重组，你就会发现它的 media type 从 unknown 就变成 SSD 了。那你就可以做 label 了。好，有没有重整好之后就变成 SSD 了 ？OK， 那这样回去你很方便，你就可以做 label 了哦。好，那大概是这样子哦。好。那今天大概就是一程就到这边，那有兴趣的朋友还是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前面40G的网卡，有 PCIe 跟 OCP 的，然后呢